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演我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天气渐渐暖和，最近金宁在午休的时候，如果还有时间，就会到办公室的附近走走，因为靠近学校，也就会看到许多活跃的年轻人在中午烈日之下挥洒汗水打球。炎热的天气，如果想要做消暑的运动，如果是你，会想要做什么运动呢？我想应该会想到游泳吧。去年夏天，金宁就在家人的建议下，每周去学校的游泳池游泳，真的是身心舒畅，而且隔天更加有精神呢。那么，对于本身就生活在海洋中的动物呢，他们又是如何度过夏日时光，又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趣味知识？就让我们一同前往今天的星球，一探究竟。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金宁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还有我们可以在当中连接的角度。这几周金宁和您分享的主题是海洋中的哺乳类动物鲸鱼。鲸鱼的种类非常的多，以生物学的分类法，可以从须鲸亚目跟齿鲸亚目作为辨别。须是胡须的须，齿是牙齿的齿。这里稍稍科普一下，生物学分类法是帮助我们理解还有组织生物的多样性，以及描述跟辨识不同生物种类之间的关系。另外，也可以以此为基础，建立系统层次的结构。而使用一个固定的数量层次，从大到小可以分为域、界、门、纲、目、科、属、种。亚目，亚洲的亚，一般是分类在目跟科之间，科目的目和科。前两周我们就聚焦在须鲸类之下的鲸鱼、大翅鲸还有蓝鲸，今天我们就来认识齿鲸之下的鲸鱼。齿鲸顾名思义就是有牙齿的鲸鱼，会捕食鱼类或者是头足类动物，比如说乌贼。齿鲸的口腔内有各种形状的牙齿，包含圆锥形状、铲子形状、钉子形状等等。须鲸类的头顶有两个气孔，齿鲸类的头顶只有一个气孔。鲸鱼气孔就相当于我们的鼻孔，虽然齿鲸只有一个鼻孔，可是鼻腔左右齐全。齿鲸类的头骨通常是朝着左侧弯曲，所以它们的鼻孔不是在身体的中央部位，而是稍稍偏左的位置。不过如果要辨别这只鲸鱼是齿鲸还是须鲸，最醒目的差异还是在于它们有没有牙齿。须鲸类的口腔完全没有牙齿，齿鲸类的口腔一定有牙齿，而且有的牙齿多达55对以上。现存大约有75种的齿鲸类，例如抹香鲸、虎鲸、白鲸、平鼻海豚等等。上一周我们认识了地球上体型最大的须鲸蓝鲸，蓝色的蓝。今天在动物星球里，金宁就要和您挖掘体型最大的齿鲸抹香鲸。抹香鲸的体型有点像潜艇，头部以外的部分皮肤表面有许多凹凸不平的皱纹， 背鳍呈山的形状，背鳍的后方到尾巴，也就是背部的中央，有一些小凸起。抹香鲸是雄鲸，体型比雌鲸大了许多。雄性的抹香鲸可以长到14到18公尺，体重可以达到40到60吨。雌性的抹香鲸虽然体型比较小，但是也有10到12公尺长，20到30吨重，有别于我们之前在栏目里介绍的蓝鲸、大赤鲸等的须鲸类，有稳定的季节性洄游路线。抹香鲸的洄游状况则是不一定，要看群体的组成。比如说母子育幼群主要就是出现在温暖的热带、亚热带海域，脱离妈妈保护的单身汉群则在温暖的月份中向着低纬度迁徙。年纪更大的成年雄鲸群就好像是环游世界的旅行家，他们有的时候定居，也有可能会远行探险，前往更远更寒冷的地方探索新的猎场。抹香鲸在活动的过程中很少将大部分的身体露在海面上，可是它们却是海洋中最容易辨认的鲸鱼。从远处来看，倾斜而且树丛状的喷气孔通常是我们可以辨识的特征。抹香鲸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潜在水中超过2个小时，一般情况大约是45分钟以内。在众多的鲸鱼种类中，抹香鲸潜水潜得最深，而且时间最长。目前以声纳探测得以知道，它们潜水的记录是1200公尺，不过可以潜到这么深的只有雄性的抹香鲸而已。抹香鲸曾经被记录潜到超过2000公尺的深海，是目前人类水肺潜水深度世界纪录332公尺的6倍以上，而且在短短一分钟内就能够潜到120公尺深。如果是1000公尺深的海底，它们来回花费的时间大概只要15分钟左右。抹香鲸为什么能够潜水，而且似乎毫不费力呢？研究人员发现，这可能跟它们的头有关。精确来说，是跟抹香鲸头里面的油脂鲸鱼油有关。抹香鲸的头很大，几乎占整个身体的1/3，可以说是动物界中最大的脑袋，大概是一颗篮球的大小。你也许会觉得一颗篮球大小的脑袋很大吗？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我们人类脑袋占身体重量的2%，大概是1.4公斤。抹香鲸的头部已知道最大的重量可以达到9.2公斤，是人类大脑重量的5倍大。如此庞大的头部中充满着称为脑油的蜡质团块，这个是高级脂肪的纯脂，乙醇的醇。在没有石油的时代，人们会使用各种天然的油脂作为照明的燃料，抹香鲸的油脂就是其中之一。普通状态的时候，抹香鲸的脑油温度大概是33度，呈现一体状分布在大脑里面。然而温度一旦下降，脑油就会变成接近固体状，这个时候体积减少，密度会增加。所以当脑油的密度增加，作用于身体的浮力就会减少，方便下潜。如何让脑油降温呢？科学家研究似乎是透过海水进入抹香鲸的气孔来冷却脑油，因为抹香鲸的头里大约含有 2.5 公吨的脑油，这种油脂的熔点很低，大概是29度左右。所以当抹香鲸想要潜水的时候，就吸入大量的海水，让脑油凝固，可以潜到水里。如果是想要浮出水面，就把水排出来，让鲸鱼脑油融化，方便它们浮出水面。那么为什么大型的雄性抹香鲸会下潜的那么深，而且它们可以在深海里待至少1个小时？在深海里待1个小时做什么呢？答案是等待猎物，它们最喜欢吃的食物乌贼。乌贼的游泳速度很快，与其到处追着乌贼跑，倒不如静静等候它们出现比较省力。各种乌贼抹香鲸都很喜欢，包括体长超过6公尺的大王乌贼。有人曾经在一头抹香鲸的胃里面发现一只保持完整、身长12公尺、重达200公斤的大王乌贼呢。说到这，让精灵想到，曾经有一条大鱼竟然成为神所使用的管道，让一位先知回转。在旧约圣经的其中一卷书《约拿书》，记载着这么一段故事： 耶和华神差派先知约拿要到尼尼微城警告这城的百姓，他们有太多的恶行，所以这城将要倾覆。先知约拿却逃跑了，他从约帕这个地方坐上反方向的船只，在地中海航行的时候遇到海上狂风大作，船几乎要裂开了。船上的水手们非常的害怕，最后约拿告诉他们，是因为自己逃避耶和华才会遇到风暴，只要把他扔到海中就会平复风浪。于是水手把约拿投到海中。经文记载，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里所记载的大鱼，如果是金鱼的话，很有可能就是抹香鲸，因为在地中海里的确能够遇到它们。已故的英国圣经学教师大卫鲍森牧师早年在下方圣彼得教会的时候，村子里有一位铁匠，他的儿子在美国叫做霍尔布朗，专门在加州的海洋世界训练鲸鱼。他曾经把一只鲸鱼和海豚放在巨大的水槽里，鲸鱼和海豚成了好朋友。后来海豚不幸死了，鲸鱼不肯让别人碰他好朋友的尸体，为了保护海豚，这只鲸鱼就把海豚含在嘴里三天，含在口中，不断地把海豚带出水面，希望海豚可以再度呼吸活过来。布朗就把那三天拍摄的影片放给牧师他们看，海豚的体积跟人差不多，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现象。有许多人针对约拿是否有被大鱼吞下有诸多的争议，还有猜测，甚至质疑这个故事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就现在的研究看来，抹香鲸基本上不会吞下人类，有不小心误吞，但是马上就会吐出来。不过会不会也有可能不是吞下去，而是含在嘴巴呢？不论如何，精灵相信创造海中鱼类的上帝自然也有能力命令一只大鱼吞下约拿，而这件事必定发生过，因为旧约众多的先知中，约拿是唯一耶稣基督有拿来比喻自己的先知。记载在新约圣经的马太福音第十二章四十节，耶稣说，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有许多人知道先知约拿被鱼吞的故事，可是却不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还有耶稣基督为什么要引用这段故事呢？约拿被大鱼吞了之后，在鱼腹中三日三夜，这里也有人讨论，还有带来争议，到底约拿这三日三夜是死了还是活着？精灵觉得，不论约拿在鱼腹中是死是活，只要是神的作为，两种情况都可能发生。总之，约拿在鱼腹中向神祷告并且回转，于是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人怎么可能活在鱼腹中三天三夜呢？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但是鲸鱼的生理构造的确让人联想到有这样的可能性。它们拥有巨大的口腔，甚至含住海豚三天三夜，这正像是约拿故事里面所描述的。然而，比起科学上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本身所要传达的信息。先知约拿被鱼吐出到陆地上，为的是要向人们传递这个毁灭的消息。但是耶和华借着约拿的口所要传递的心意，并不是毁灭，而是拯救。因此，当尼尼微城的人听到约拿的警告，从国王到平民都悔改，离开恶行，神就怜悯他们，不降下灾祸了。先知约拿逃避神给他的任务，其实无形中也反映了我们是不是也常常逃避自己的错误跟责任，甚至逃避那位创造宇宙、了解我们内心深处的真神呢？可是即使如此，神仍旧没有放弃约拿，他安排风暴、安排大鱼，不是为了惩罚，而是为了挽救跟改变。神警告尼尼微城的百姓将有大灾祸，也不是因为神喜欢降灾，而是为了让他们有悔改的机会，不要再任凭自己行恶走向灭亡了。这是神的心意，最终也反映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位为了世人以人的样式来到世上的真神，亲自引用了先知约拿被鱼吞在腹中三日三夜的故事。这不只是奇闻异事，也不是单单让人惊叹自然界的奥妙，而是预表了耶稣基督自己救赎的工作。 耶稣提到约拿，是在告诉我们，他为了拯救我们，甘愿经历死亡，三日后从死里复活。他不是像约拿那样因为逃避神而落在鱼腹中，耶稣是因为爱我们，选择进入死亡，为我们开出一条新的生命道路。也许你正在经历人生的低谷，像是困在黑暗无望的鱼腹里，可是福音的信息是，上帝能够用这些处境来改变我们，引导我们回到光中，回到他的爱里。当我们愿意悔改，回转到神面前，神不像世人一样会计算我们的过错，而是主动伸出手，把我们从绝境当中拯救出来。说到这儿，让精灵想到一首轻快的诗歌和您分享，316创作诗歌第五张专辑《圣经伟人诗歌》当中的《逃跑的先知》。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精灵。刚刚您所听到的是316创作诗歌第五张专辑《圣经伟人诗歌》当中的《逃跑的先知》。今天我们在栏目里和您分享到体型最大的齿鲸，牙齿的齿，抹香鲸。现在我们知道，它们拥有巨大的身形，也是潜水高手。可以说是哺乳类动物中能够潜得最深的物种，超大的肺活量可以使它们潜到2000公尺深的海中。另外，抹香鲸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们的睡姿。2008年，英国一群研究人员在智利外海偶然遇到一群正在睡觉的抹香鲸，才知道它们如何睡觉。研究人员发现，抹香鲸每一次只睡10到15分钟，而且睡觉的时候不会换气。即便他们是一半的大脑睡觉，另外一半保持清洗，他们还是可以睡得很沉。连研究人员的船只靠近，他们都没有听到或者是看到。瑞士的海底摄影师班菲也曾经在加勒比海大约20公尺深的水中遇到一群正在集体睡觉的抹香鲸，大约有10只。这些身长12公尺的庞然大物一向都是群居为主，他们会花一生当中大约7%的时间在睡觉上。特别的是，他们的睡姿是保持身体垂直于海平面。精灵在视频中看到抹香鲸睡觉的画面，一开始觉得很惊奇，但后来仔细想想也挺合理的。我们人类活动的时候是站立、直立行走，睡觉的时候是横躺休息。那么对抹香鲸来说，它们活动既然是横向游泳，睡觉的时候就是直立睡觉咯。至于为什么要保持这样的姿势睡觉，有研究人员猜测，可能是可以使用它们头上的声呐来侦测附近有没有危险。还记得前面精灵有说到，抹香鲸的头里面含有脑油，可以透过冰冷的海水冷却，还有血液加温这两种方式，让脑油溶解或者是凝固，调节它们游泳的时候所需要的浮力。除此之外，抹香鲸的脑油也是为了用声呐定位猎物，或者是跟同伴之间可以交流信息所使用。当抹香鲸之间距离非常远的时候，油脂就会在头部的空腔中聚集，形成一个类似凸透镜的装置，这样就可以将声呐放大，传播到更远的距离，也帮助抹香鲸可以捕猎食物。也就是说，抹香鲸的脑油可以增强它们的声音，透过类似放大镜聚焦的功能发出强大的声波。所以抹香鲸也是目前动物王国中声音最大的动物，叫声可以达到230分贝，传达数千公里远。 这么特别的构造还有作用，都是比较后期研究人员观察推测而成。在这之前，人们发现抹香鲸并不是为了要更多认识它，而是为了捕杀使用。早期的人们发现抹香鲸的肠子会产生对人类有益的物质，这种物质叫做龙涎香，外观看起来是阴灰色或者是黑色的固态蜡状的可燃物质。龙涎香是极为名贵的中药，价钱可以比拟黄金，主要用来当作香水的保香剂。在中国汉代，渔夫在海里捞到了一些龙涎香，干燥后发现能够发出持久的香气，点燃的时候更是香味四溢，所以就被当作礼物献给皇帝。在宫廷里，龙涎香作为香料，作为药物，看起来就像是一颗石头，可是它可是古代四大名香沉檀龙麝、沉香檀香、龙涎香、麝香的其中之一。至于欧洲人，也是把龙涎香视为珍宝，不过有不同的称呼，比如说罗马人称它为萨克，法国人称它为黄色的香料，英国人则是称龙涎香叫做琥珀。不但如此，我们前面说到抹香鲸的脑油能够燃烧的比其他油脂更久更明亮，所以也被常用来照明还有加热。抹香鲸的脑油又称为鲸蜡、蜡笔的蜡，这是位在抹香鲸的头部一种透明特殊的香气油脂，甚至是比龙涎香还要贵。也因为如此，抹香鲸曾经被大量的捕杀，用来生产蜡烛、化妆品、缝纫机、工业机械的润滑，美国的捕鲸黄金时代也就是因为抹香鲸而发展起来的。1712年，在美国新英格兰的南塔克特海岸边，克里斯多福·赫西船长，他正在巡航，希望能够发现鹿脊鲸，鹿出的鹿，脊椎的脊。鹿脊鲸是须鲸亚目的其中一个品种。一时之间，一阵强烈的东北风吹向了赫西船长，让他的船被吹离了海岸。最后狂风停止，赫西发现自己正在身处一大群古怪的鲸鱼当中，于是他就捉了一条拖回海边，取出鲸油之后发现也可以燃烧，火焰跟鹿脊鲸的鲸油烧出来的一样，而且还做得更好。这条鲸鱼就是抹香鲸。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捕鲸甚至成为了全球性的活动，也让鲸鱼面临绝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每一年捕杀的鲸鱼有高达50000头。1964这一年，357艘捕鲸船、23艘加工船、40多处沿海捕鲸船就杀掉了许多鲸鱼，其中抹香鲸被杀的最多，有29000头。1710年，在商业捕鲸活动开始之前，抹香鲸的数量很可能是略低于200万头，后来却只剩下40万头。到了1986年，国际捕鲸委员会停止商业捕鲸活动之后，抹香鲸开始恢复。面对过去的捕鲸年代，曾经有位诗人这么感叹，他说：在还在出海捕鲸的时代，旅程那么遥远，水手啊，我们心爱的人常常泪水连连，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侯爵大人佩戴花边，现在的人心满意足，不是我夸口，水手啊，人人心满意足，如今没有贵族，也没有耶稣，现在有了总统，却没有了大鲸鱼。其实当时捕鲸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每趟出海总要花3年半左右，海上生活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承受。水手睡在前舱，阴暗潮湿，空气不流通，伙食少，营养不均衡，而且等待的时间也很长。这时有一些水手就会讲故事消磨时间，有些是真人真事，也多少带些夸大或者是杜撰的成分。水手们特别爱听的鲸鱼传说里有几头鲸鱼大名如雷贯耳，比如说纽西兰汤姆是一头黑色抹香鲸，身带6-7个捕鲸者刺的标枪，捕鲸人都想要抓住它。而其中最叫人默默不忘的是一只名叫做莫可迪的抹香鲸，所以赫尔曼·梅尔维尔就以这头抹香鲸为蓝本，写成小说发表在1851年，书名叫做《白鲸记》。 这本以白色抹香鲸为主人翁的海洋小说，不但让后人了解到18世纪到19世纪盛行一时的美国捕鲸状况，同时也是了解当时鲸鱼相关知识的珍贵史料。1982年的7月23日，国际捕鲸委员会通过了禁止商业捕鲸公约，规定从1986年开始严格禁止商业捕鲸，抹香鲸的数量终于渐渐回升了。1993年，世界上大概有 73.6 万头抹香鲸，到了2022年，抹香鲸的数量增加到 84.4 万头以上。捕鲸活动已然式微，很大一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1846年石油发现之后，成为油灯油脂的主要燃料，许多以前用鲸鱼制作的产品全部都可以用其他东西取代了。好的，我们今天在动物星球里和您一同挖掘了海洋中的哺乳类动物齿鲸亚目之下的抹香鲸。庞大的体型，惊人的潜水深度，能够直立入睡的姿态，珍贵的脑油构造，也知道过去人类为了利益大量猎杀抹香鲸，只是为了取它们身上的油跟龙涎香，直到石油取代鲸鱼油，抹香鲸才慢慢的被保护起来，数量渐渐回升。这让人不禁思考，我们人类是不是很容易为了眼前的利益却忽略了生命的价值呢？是不是常常在伤害过后才学会补救跟保护？过度滥杀的结果是无止境的欲望还有破坏，也许带来生活的便利，却没有办法填补空虚的生命。这让精灵想到耶稣曾经说过，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耶稣来并不是要带给我们宗教，而是要带我们重新认识生命的意义跟价值。当我们不再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活，而是以基督的心为心，也愿意尊重其他受造物的生命，不再冷漠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心灵被更新的开始。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要返回休息站了，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五张专辑《全新的你》当中的《把冷漠变成爱》。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雪精灵。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也可以直接上良友电台网站，在《心之导航》即时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世界，身边的人需要你，我把冷漠。